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郝妮尔。我的长篇小说《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近期在南方家园出版了，文如其名，这是一个关于瓦斯店职人的故事。我用五个女性视角讲述一间间瓦斯店的起落。那当然小说讲述的是瓦斯店，不过本体还是离不开时代的变迁。所以在本系列节目里面，我们邀请了几位来宾跟我们聊聊岁月的浪潮如何带来又带走我们周边的景色。那这一集邀请的是作家陈默安，欢迎默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默安。
我自己就是第一次认识那个默安就是在那深爱食堂。坦白说我一开始读的时候一直误以为它是一本散文，就是刚开始因为 我那时候纯粹就是喜欢就是这本书的题目，然后就拿出来看，然后我看书的时候因为很怕被爆雷，所以我是连那种序还是任何介绍书要什么都不看的，就是凭一个直觉拿起来。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是用那个第一人称作为主语，主角在叙述的，所以那时候想说哇塞好看，写这么 detail 的东西，这么就是那个心灵层面的东西都描写得很细致。对，然后这次请到默安来上节目跟我们对谈，是因为刚好就是默安前阵子出的《百年药柜九铁堂》，那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是那本书是走访九间不同的中药行写出来的一本，你会怎么称呼它，纪实文学吗？还是
其实我并没有很对它有什么样一个定义、哦、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这些可能会即将消失的故事记录下来。
哦，那时候就是有一种看到镜头在没有，如果也许没有写下去的话可能不久后就听不到这些故事的感觉。
对，尤其在真的深入去采访之后、哦、这个感觉其实是更强烈的。
我觉得这个跟就是我当初写这本小说的出发点还蛮相似的，因为我也是强烈的，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爸爸真的是在瓦斯店工作嘛，他就真的是经营一个瓦斯店，然后他快退休了，然后随着他快退休的时候我就慢慢觉得每次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我爸跟我妈在聊就是今天送来客人有趣的事情，可是慢慢就听不到了，因为其实他也没有这么有热忱了，然后所以我才忽然觉得哎呦他真的要退休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看着像小说里面写到的瓦斯店原本可能黄金时期的时候收入有多么的稳定，到现在慢慢走下坡，也许是因为这共鸣。那默安刚刚讲了这东西我才觉得、哦、这两本书之间的共鸣更加深刻。但其实我第一次被那本书打动是因为、其实我在给默安的采访大纲有写到，就是他你有写一句话应该是受访者说的话、小时候他拉把我们，现在换我们拉他一把这件事情、这句话应该是出自于那个中药行就是的最新一代。
对，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句话的。
其实这句话它是由宜兰的广生药行最新的这一代告诉我们、那其实它应该是第五代。
嗯，
然后他自己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以前也是有经历过那样子很繁华的盛世、那可是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发现有一次他走在他们宜兰那条街上，那条街本来是被称为中药街，
对，
然后就发现说哎，怎么好像左邻右舍啊这个铁门都可能拉一半了，招牌都斑驳，就是怎么变得这么没有生气。那他是被那一幕的景象有点震撼到，所以他才决定回来接手这一间中药行。
嗯，
那他那时候就这样告诉我们，就说以前他是被这个中药行拉把长大的，现在他想要反过来拉这个产业一把。
默安刚刚说的那个景色其实我也历历在目，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我几乎也是那条街养大的、欸、这么讲起来应该是中山路三段二段到三段之间，反正就是我也记得以前的确是就有一种，因为我妈以前去买胡椒什么的她都会叮嘱我们、就是胡椒一定要买中药行的，你在外面她都有加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就不纯，所以她到现在到刚刚吧，我来录音之前在家吃一顿午餐，她都会说这就是哪一家中药行的胡椒它最纯，但现在要找到一间中药行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我过去就是也常常觉得宜兰的瓦斯车满街跑有一段时间啦，我国小国中的时候，那后来慢慢觉得怎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就是很高兴今天可以跟默安有这个机会来谈一下，可能分享一下我们两个彼此的创作过程啊，或者是中间有没有什么没有收录的小故事，或者是就是一些心路想法。那 我第一个比较有兴趣的啊，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创作者有兴趣的就是在田野调查，因为我知道就是比方说我如果没有写这本书的话，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想要去思考瓦斯店是怎么运作的这件事。那我在孟安的序上面有看到，就是您会开始开启这个题材是因为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家也是开中药行的，从这个味道出发，那就是我们有一个 idea 啊，到真的要写成一本书，它其实中间有很长一段距离，那中间就是会经过真的蛮辛苦而且枯燥的，就是你可能根本还不能开始创作，你只能不停找资料的那个填调时期。那么你那个时候在做填调资料的时候，比方说开始要寻找你到底要采访哪些中药行，拜访哪些中药行，以及他们的故事讲完之后会重新书写下来的这段过程，这段历程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可以先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产业，因为这本书是我跟另外一位同伴，就是我们有个工作室一起完成的。那其实我们都对于这种很地方的然后比较传统的产业其实是有很大兴趣的，那再加上其实我们之前因缘际会有曾经深入过一些比较大的果菜批发市场去采访过，去了解整个产业的运作，那就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前面铺底的经验。那后来因为在考量到说想要推出一个更完整的企划的时候，觉得可以锁定中药行，因为中药行是大家好像都接触过，但是其实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没落了，
我们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
对。而且其实就像我也是看了尼尔这本书我才想说哎、欸、对耶，以前每天日常都会叫瓦斯啊，可是现在好像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那个感觉很强烈，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年轻所以是
我们是同辈吧，
应该、
就是、对
对对对，
好，详细年龄就不用特别说
对，所以就会想要锁定中药行。那因为其实中药行也蛮多、首先当然就是锁定范围，就是那就找百年以上的
哦，先有这个筛选机制。
对，这是第一步筛选机制。那其实当你把这个范围缩到这么小之后，就开始会困难就会产生了。因为当我们在比方说联系的过程当中，很多店它刚好真的就是不敌那个时代浪潮。
天哪，在你们采访之前就倒了吗？
对
哦，对，名单在，但是你们都还没有机会跟他们聊到。
对，而且甚至也可以分享，就是说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之中，就是其中有一家他就说哦要采访吗，可以啊，那你们可以明天过来吗？我们说哦，这样子好像有点赶、就他说哦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歇业了。
天哪，有直接碰到这种的。
对，那就会觉得说还蛮、这部分是蛮伤感的。所以其实我们找了非常多家，我们联系了将近30家，可是到最后可能愿意受访的，然后这个资格够老的，就目前我们能找到就是这9家。
而且我知道这9家不乏有一些是真的转型成功的，
对，没错，
机会就更少，就是他可能刚好就是新一代，就是这一代的，像是刚刚提到的广生药房，因为我刚好也是宜兰人，所以对这间药房特别熟悉。现在他应该算是宜兰最红的一家中药行了吧，因为就是有跟很多异业结合，然后整个店面重新装潢。但是说真的，必须要做到走到这一步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割舍。
有啊，那个时候我们去广生药房去聊的时候，因为最新一代就是一位年轻人，30出头，那他现在爸爸也还在店里，然后提到就是说改革创新这一类的，他爸爸就直接说他都强迫自己不要看
会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
就是
是吗？
他自己心里会有一些 murmur， 可是他知道不能出手干涉，要放手给年轻人。那当然这中间就有很多挣扎矛盾这样，但我想他们是做得非常好的一家。
这让我感觉就是好像不管做什么行业，那个父母辈跟子女辈也许都会遭逢到一样的困境。因为像我不知道莫安有没有，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这一块，就像是我爸跟我妈就是一路在看我写作，他们也从来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他们也会跟自己说、就是我没有饿死， 没有跟他们要钱就不要问。然后一直到我后来决定要写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然后我就想说、啊、不行，我真的要去问他们一些很详细的资料，不然我网络上面也查不到，我也怕我查到的是错的。然后跟他们开启之后，我还记得我爸那个时候超级紧张的，他就说你问这个要干什么，你要写什么。然后因为我这本小说是当时在那个文化部青年创作就是补助成功过了，然后我记得文化部跟国艺会虽然都补助创作，可是文化部的金额好像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刚拿到创作的时候20出头岁，然后我跟我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就是什么就是写瓦斯店这本书你都还没有写出来，人家就要给你这么多钱吗？对，但他也还是没有搞懂我在讲什么啦。但这个坎就是体悟，你有感同身受吗？还是你家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家人对于我写作也是有点困惑，就想说哎、欸，到底在做什么，
是不是真的很难理解这件事。
对，尤其我可能做，因为我不只是中药行这一本做采访、其实我很多工作都是采访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他们只觉得啊，为什么又在招来招去这样。可是像中药行这个有一个经验，就是其中有一间中药行，然后刚好我是找不到司机，就是由爸爸载我去。
哦，
对，
那哪一间啊？
就是在茄萣的那一间中药行、高雄茄萣、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之中，我爸爸好像就比较可以理解，就是
在做的事情，
我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书出来是怎么样。那甚至说这个书出来之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是有点过年时间，然后我们家都有空，所以我们是全家一起去把书送去给那个中药行。
哦，天哪，你们还走到这一步，好用心哦。
对，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非常的欢乐啊，就我妈妈也很开心、就是跟那一家中药行的主人就是聊天这样子，就有了很蛮多接触的。我想他们借由这本书，其实他们也比较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
嗯，因为刚刚就是莫安有提到，特别提到就是你的第一篇就是来到宜兰这个地方。那因为就是卡西尔瓦斯店，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然后父亲又是做瓦斯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很理所当然就是以宜兰的瓦斯店这个部分来写。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也许你刚刚提到土地这件事情，虽然这本书我不是用采访的方式完成的，但是其实我当初立意的确也是希望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那因为我看到莫安宁在蛮多地方就是有露出的一些关于自己的介绍，也算您现在定居台北嘛，不过也都跟高雄这个地方有蛮深的连结。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土地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创作这个部分？好，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是要到年纪越大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那我必须强调，我们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年纪到很大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应该是说，当然就是在一开，可能在还很年轻，20出头岁，
求学时期，
对对对，那时候会很喜欢写，可能都是那种偏
你说个人抒情的，
对对，
情感的那种东西，
个人抒情，对。可是当我发现，可能因为在台北待久了，那我觉得在都市久了，对我来说会有一点丧失掉一点活力。
哦，
那我发现我在进入到地方的时候，不一定是家乡，就在进入地方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那种庶民的日常，然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比如刚刚尼尔也有提到宜兰，虽然我不是宜兰人，但是实际上可能因为台北宜兰蛮方便的，所以我还蛮常去宜兰的。那像我去宜兰，我可能也不太会去一些著名景点，我可能习惯去像深沟。
哦，你走得很里面，你走得很里面耶。
对，那就是去那边过一个很无所事事的下午，
就是也没有特定的拍照景点，也不求打卡。
对，
我超喜欢深沟那条路的，
就是那个田边，然后有那个小学，就是我会觉得土地这个部分它为什么迷人，是因为它与人的关系非常的深刻。那其实像我在做中药行这一本书的时候，那个感觉尤其是更加的强烈，就是你会发现说一个人他可以在同一片土地、同一条街、同一个店面，然后这样守50年60年、 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他应该很难想象这件事，
就是他其实见证了很多的变迁。那我觉得那个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在于时间嘛，就是当时间一直经过，所有事情一直变化，那有一个人在这里见证了这一切，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可能都缺乏，就是比较少那种耐心或者是定性，有办法在一个地方这么久。
对，我觉得讲到土地啊，因为刚刚录音前就是有跟莫安聊到，我决定要回家乡定居以前也有在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在台北那时候是在住在景安附近，然后就是我记得是从捷运站下来到我回以前的租屋处的路上会经过一间黄昏市场，就是您刚刚讲到的那个关于土地这件事情，我很有感的，就是比方说超级市场跟就是一般传统市场之间的区别。所以就是土地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未必直接是以什么都市，或者是像台北，我觉得它也有非常非常这种怎么说土根性嘛的东西。那如果要我回想的话，我觉得台北可能就是景安的那个黄昏市场吧，因为我到现在我真的搬离台北好久了，大概七八年前的事情，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觉得我现在回去应该还是会看到同一条景色，就是那个市场它只要是就是冬天到了，外面就会开始摆起草莓，然后如果是冬至它就会自动卖起汤圆，就你完全不用记得节日，就是市场会帮你记得所有的节日跟所有的季节，即便你的外套可能还没有拿出来，但是你看某些菜色你就知道啊，就是秋天可能来了。土地本身自己在用一种很特别的语汇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当时在决定要写我第一本长篇小说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会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写，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小说这种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它跟散文不太一样。因为像莫安也有各式各种不同文类的经验，我觉得跟你聊这个你也许会很有感啦，就是像我觉得散文可能我们可以专注的描写吃，或者是专注的描写自己的情感，但小说对我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是，我看小说的时候，哦，莫安的《深海食堂》就是一个例，所以我会很喜欢看他那个主角是怎么煮饭的，然后他是怎么品味那个味道的，就觉得从这种很细节，好像剧情没有在推动的时刻，但是却能够带出这个人物很深很深的性格。对，虽然我们今天是从那个《百年药柜九铁堂》这个出发，但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的立场来聊一下这一块的创作。对，像是刚刚那种吃食的饮食文化呀，你觉得是也是在你的小说作品中很重要的一环吗？
我觉得当然是，因为吃饮食这个部分就是它很重要，一个 作者他写吃写的怎么样，他爱不爱吃，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文字当中是看得出来的。那刚刚你也提到深爱食堂，其实是希望，我觉得吃是每个人每日所需嘛，那它可能又是仪式又是情感，它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意义，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关系方式互动等等。那所以在这一本小说里面会希望以这个吃来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贯穿整本书的感情。对，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就是写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每次碰到那个瓶颈就觉得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让里面的主角大吃一顿，就觉得他们像在做菜，然后他们在做菜啊，然后在品味那个吃的过程中，就有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是回到创作，刚刚是我们在聊土地这个部分啦，但是回到创作这一块啊，莫安，你在写书的时候，无论是小说还是就是你一直以来的创作啦，就是在填料的过程当中，你有遇过任何时刻是你觉得你可能抓到了一个不错的题材，但是你不知道如何下笔，或者是踌躇了很久，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就是从题材到转化成文字的这个部分，曾经会让你觉得就是很困难的地方过吗？有过这样子的挣扎吗？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它是 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第一段有没有办法就让人家感觉到气质、
哦、
我拿中药行这本书来举例好了，因为每一家中药行我去我都完全感觉到不一样的气质，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令我印象深非常深刻的画面，包括气味等等。那当我在卡关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溯，如果现在你问我这间中药行，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什么画面，那我一直相信说我会一直记得它，一直最念念不忘那个画面一定有它的理由，那我会从那个画面当中去找那个画面给我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那其实我这样子找的过程，我会发现只要顺着，只要我把这个精神抓出来了，然后试着开始写，基本上我觉得写出来的成果就是我自己都会觉得应该是 OK， 就是它没有偏离掉主轴，或者是没有传达出我想要传达的事情。
你刚刚讲这气质的时候我有一点鸡皮疙瘩，因为的确很多时刻就应该是说我刚刚在录音之前啊，就是有跟莫安聊到，就是我说我在看莫安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跟平时在线上看到的一些报道采访不太一样，然后但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一种会靠不同，但你这样讲之后我好像就可以明白了，就是你的每一个中药行都你会用气质，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好像能够看到那种灵魂的轮廓，就是甚至会有一些提到某些他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甚至会有一些气味能够闻到当时的那种就是真的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跟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到填调转化成那个文字的困难处好像恰好不太一样，就是当然我也是很在乎画面感，但是可能是因为小说的关系吧，因为小说我必须要不断的去可能访问我爸访问我妈，然后因为他们是跟我非常亲近的人，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平常也是在从事采访写作有关的工作，那我在采访写作的时候一直还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虽然在工作，但是我要如何才能够不曲解他们的事实，然后不去伤害到他们，因为有些是他当下可能跟我分享，但是他不愿意跟所有人分享这一块。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事情过吗？就是在情感处理这个部分。
有，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做采访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一直都会有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非常感谢你的受访者，因为可能我今天坐下来跟你谈三个小时，但是其实对方是把他一生都告诉我们，其实他没有义务告诉我们这么多耶，但是他愿意讲。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一些拿捏上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我可以用其中一篇中药行来举例，就是这本书最后的一个故事是在嘉义溪口的一位阿嬷。那这位阿嬷她比较特殊，是她其实是一个媳妇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温厚的很善良的一位阿嬷，她其实没有任何，她其实对整个生命历程或者是要帮夫家照顾这个中药行她完全没有什么样的怨言。当然可能在一些话语之间你会知道也许她年少的时候是有一些些辛苦或者是委屈的，但我会觉得既然他是这么敦厚的保护他的家，那这个部分我就会选择用非常要很努力的用很委婉的方式去表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尤其是针对这一本书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要诉诸悲情。
哦，对，
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哦，传统产业然后你现在要来做这个采访也许你要写的很悲情很狗血，但是我相信每一间中药行都有他们很辛苦，然后他们一定私底下也有流过很多眼泪，我没有避讳去写这些，但是我不想要一味的只写这个很悲情的一面，然后可能 让人家只有短暂的，比方同情，因为我觉得中药行他们不需要这些廉价的情感，他们要的可能是更多人去理解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现在的需要的困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有讲情感的拿捏这一块，它的确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然后也通常是我在修稿子的时候会来回斟酌，也许只是一个用词，我就会斟酌非常久。
我觉得莫安刚刚讲到那个悲情这个部分啊，就是真的打到了我的痛处，因为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正如刚刚说的是拿补助的作品，所以基本上他应该是要在一年内完成，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展演。然后我那时候申请了展演，就是我到第二年才完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写到一半，我一开始是以因为里面有主要有三个瓦斯行，然后三个瓦斯店老板，然后我一开始是以那三个瓦斯店老板理所当然都是男性的瓦斯师傅，他们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描写他们的身体状态。那就是一来这我个人觉得瓦斯业真的跟过去比起来已经慢慢的在走向一个衰败，然后二方面是它不只是产业上的衰败，就是人肉体上面肉身那个的磨损也会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我写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看得见那些伤痛，我看着我父亲身上受过的伤，我会知道我在写什么。可是当我试着用一个客观的视角，当时在看我第一版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悲催了，很像是您刚刚说到的，真的会让读者可能读到最后只有同情，但是除了同情之后，其他东西呢，这个产业一定有给过你快乐，一定有给过你痛苦跟爱，有很多东西是让你放不下的，所以才会继续写下去。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展演的原因，我就是把就是第二章开始后面的东西全部都改掉。像是因为莫安在这本书就是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出书前夕很幸运能够邀请莫安先听我们试读一下，然后其实你看到就第二章后面的那些女性视角的故事都是我后来重新翻修的，因为我就再一次思考，我虽然我是在描写夕阳产业，但是你说我真的在乎这个产业它是不是走向凋零吗？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爱，我真的不能够说谎说对我他这个产业如果没有了我会很难过。我充其量就是觉得我父亲做了一生这件事情会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从来没有送过一趟瓦斯，我根本不了解里面的生态，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去谈那些痛跟他们的破败有一点太滥情了。所以我最后就是决定更诚实的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就是明明是就是这个小说的名称感觉都是有一群男人味的师傅就是各种臭气，但我想要在里面加入的其实是比方说我身为女儿，我看到父亲的工作，那这工作如何影响我，影响他的太太，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触及到别人，别的女性看会有人想要嫁给瓦斯师傅吗？如果他还未婚的话，我就是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够就是重新用更坦诚的方式去写这本小说。对，那我们最后有留一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方便请莫安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是蛮难得的机会，想先听您就是看完这本小说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疑问，对哪个部分比较印象深刻的。
首先我觉得这一本真的是一本它是很好读的小说，但是好读不代表就是说它很浅薄，其实我觉得那个深意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尤其是在一开始好像是用921大地震做一个开场嘛，我那时候看到就想哇921大地震那个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很巧的是就是我自己有一部还没有完成的小说，它其实一开始也是用921大地震做一个关键事件，
我们真的同一个时代。
对，没错，我那时候就对。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很喜欢是尼尔在这个他这个小说其实默默的也置入了很多这个产业一些很关键的时刻，例如说开放自由，
对，就是
自由民营
民间开始可以有去申请瓦斯贩售的执照，
对，
但是在先前就是有 有指定说一个区域只能够有几间，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瓦斯店的全盛时期。对，
就是因为像 瓦斯行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制定然后让他们开始慢慢没落，那这个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共鸣，是因为比方我去采访中药行的时候，几乎每一家不约而同他们说出他们凋零的那个时间点都是差不多的，最重要就是全民健保嘛。然后我觉得你有在中间置入这个这些怎么对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时间节点，让这个小说它有时间的厚度。然后还有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点的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瓦斯行他可以是他原来是什么最理解别人房间格局的人。就是你也在小说里面有讲到说什么如果要打听哪一户房子比较好应该要问瓦斯师傅才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切入点超级有趣的。那我觉得这就很像就是说如何不让作品陷入悲情，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你让这个瓦斯行他有不一样的好像诠释方式吧。因为比如我在写中药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他们不只是把他们当成一间一间药行，因为访问到后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大家很像那种每一间店就是一个武林门派，然后他们真的是各自好像都有他们自己的绝学。我觉得我这样子想象他们去写他们可以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气氛。然后其实刚刚尼尔他已经有提到，就是其实我最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对于整个瓦斯产业的想法。那因为我在看这一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尼尔写女性，就是瓦斯行背后的那些女性。因为的确我们一想到瓦斯行就是满身大汗的师傅啊，但是我们很少去想到说其实也许很多瓦斯行背后是的撑持的一个力量是女性。那我也特别喜欢尼尔在最后你有安排一个好像是吃喜酒的那种场面，
我们结局先不要讲太多但没关系，
对，就是
先不说是谁的喜酒。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觉得看得出来作者对这个行业的温柔跟关心，就是你让大家是很自在的去吃那一顿饭。
嗯，
所以也许尼尔对整个产业的心情可能不言而喻，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写中药行这本书，我也常被人家问到，就是说那你觉得你写了那么多，你觉得你对中药行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我也常
有这个问题，
对，我常常会被问，几乎每一场分享会都被问到。所以其实这个原本也是我会对尼尔写这本书最好奇的地方啦。
嗯，
对。
那我想要先说，就是我刚刚要问应该是说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这个问题，就是啊你觉得我这本小说怎么样这问题实在是太难问出口了，每次问都有一种好像拿着作业给老师看，就是那种科班出身的习性，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老师喜欢吗？但是我这不是场面话，就是其实我在撰写小说跟散文的态度很不一样。我撰写小说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它容易读，就是读得下去。所以刚刚听到莫安这样讲，我就觉得你接下来就是否定他批评他我都没关系了因为那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日本作家三浦子渊，他的强风吹拂或者是边舟计划，在写跑步，然后在写编字典，然后甚至最近写到植物的这个部分，就是有一种专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应该特别是写书的人做文学的人很陌生的一个领域，但是依然有趣而且饱满的那个状态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因为我如果说每一个创作者的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理想读者的话，那其实我大部分的作品的一个理想读者都是我妹。这样讲起来好像就是在说他就是平常不读什么书，但也不是，因为我妹她就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然后平时工作很忙，偶尔会想要读一本书。就如果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完之后能够受到比方说以前的同学啊，同样是科班出身的人的一些喜爱，能够针对某一些字句去咀嚼它讨论它的话，也许我也很 我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那些快乐比不上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从书店里面拿了这本书之后发现即便很累也读得下去。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想要省略一些我修辞、哦、省略一些很内心的钻研的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我尽可能去避免太精致的东西，但也不希望它就是很浮的浮在上面，好像很多东西都讲得很快。我觉得我是这本书在尝试用另外一种精致在写人物的情感，所以的确我就是会用一些吃的然后跟一些大场面来去带动那些人物的轮廓。那至于莫安刚刚最后提到的对这个产业是悲观还是乐观，我觉得我必须要借用最近很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桌球选手林昀儒，他也是宜兰人，他就是在被问到说哎、欸，就是那个四强赛落败的时候，你对你的对手有什么样的想法，他说我有资格去评论他吗？我觉得写到最后我必须说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资格去评断这个产业是悲观还是乐观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内心的确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局走向，我觉得他们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坦白说我看不到这个产业的希望。可是写到最后我觉得我慢慢变得没有这么笃定了，所以结尾才是现在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会是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原因就是我不想要把结局说的那么死，我就觉得无论是我们是不是看得到希望，也许都有一些人持续还走在那里，即便是我看不到的地方，那我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些事情，然后不要给他一个好像不要写下一个死结打不开的结，他是活的，也许有人轻轻一抽动接下来前方的路就坍塌了，但也许也有可能是那个结一松动之后又有其他更多条路可以选择。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评论这件事情啦，但是很谢谢莫安，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认真没有具体的去思考过这件事，就是关于一个产业我们需要悲观的还是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
之所以会想要问你有这个问题，一来是因为我自己常常被问嘛，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写了九家，其实在目次章节的安排上光是这个我们就很伤脑筋，因为我们认为说哪一家排在最后可能有一点是暗示出我们对这个产业的心情，
好紧张。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同伴犹豫很久啦，那最后是选了溪口的一家，其实我们的确对这个产业是忧心的。但是因为你也刚刚这样讲，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采访了茄定那一家中药行，那个时候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那位店主太太她是一直跟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重复非常多次，然后我也写进去这一篇采访里面。那因为这一本书因为有一些周折啦，所以它其实是完书之后大概两年多才出版。出版的时候我送书回去给他们的时候，那位店主太太她跟我说我终于等到你来了，这两年间我们发生好多事我都想告诉你，就是她就是一直很高兴跟我说他们转做一些体验啊小旅行，结合他们当地的村落然后做得很棒这一类的。我就发现说两年可以变化这么多，两年前她不知何去何从，现在她觉得非常的骄傲，就是他们是全台湾第一间在做这种体验旅行的中药行。所以我觉得的确就像你有说的，就是我们的确只是一介外人，真的不要去把话写得太死。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听到你这个我突然有一点信心了，虽然我觉得潜意识里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答案跟想法在，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会一直努力的跟自己说我们的笔不是武器啊，我们的笔可能它就是一个倾听者，然后它就是一个笔把一些东西写出来。但哇，真的天哪，竟然是一个这么正向充满希望的结尾，觉得好开心，今天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今天谢谢莫安来就是上这个节目，那希望之后刚刚说到的就是那本还没有写完的小说，从九二一大地震出发的，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聊聊它。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莫安刚刚提到的那个喜酒是出自于主教里面的谁的话，那就麻烦可以去看看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今天就谢谢莫安，
谢谢你，
谢谢听众，拜拜
拜拜。
刚刚最后莫安问的那一个问题，面对产业至于时代的浪潮是悲观或者是乐观，这个疑问我应该会放在心里很久很久。虽然我刚才好像给了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不过我想人都是浮动的，随着成长我们心中对于各个疑问的答案也会不断的改变。但身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带着刚才的疑问与回答去审视我每一次的创作主题，希望自己能够像是一个不断行走的人那样，不要害怕去目睹，能够持续观看与倾听。当然我这样并不是说抱持着对世界有什么惊世纪国的期待，我其实也是蛮胸无大志的，只是过去有许多作家前辈曾经说过，书写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持续寻找那个问题。卡西与他们的瓦斯店这本小说截至目前为止也算是集结我这趟追寻问题的过程，那些问题包括雪穗开通以后的宜兰，我父亲的事业，以及身为一名女儿、妻子、母亲这些种种的女性身份，我们能够如何与她自处。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与你相遇，也许能够开启一趟不同的对话过程。那我们今天的线上交会就到这里咯，谢谢你的收听，拜拜。